今天的经文是《民数记》21:4-9。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找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单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厌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急造 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之蛇就必得活。”摩西便急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之铜蛇就活了。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昔在今在以后的全能者。主啊，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创造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当我们堕落在罪中的时候，你又来拯救我们。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一生活着就是为要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你来啊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当我们怀着个渴慕的心向你仰望的时候，主，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是母亲节，母亲节，我们上次讲了母亲节题目，大家记得讲的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记得吗？你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她从前被七个恶鬼所附，她被医治后呢，她出于对耶稣的感恩，她开始服侍耶稣，她一生跟随耶稣，怎么样？不离不弃，从加利利啊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到了哥哥他，从十字架一直到坟墓，啊，最后呢，他在啊复活节那天第一个见到耶稣的复活，你的复活。不过上周呢，我们有找到啊一个见证可以复活这个讲道，结果呢，这一周那周天啊周星星期天晚上回去呢，我本来给国内的一个弟兄祷告呢，祷告呢，哎，他说呢，我今天不能给你祷告了，我去看电影去了。我觉得很稀奇。我知道像这弟兄的不会看电影的，一般是不会看电影的啊。那到了第二天来，我就问你看的什么电影啊？啊，他说看那个基督教的电影，基督教的电影啊。我发在网上那个，大家都看了吗？我发在网上一个啊，这个导演呢叫杨华宇，底下有一个照片，对不对？OK， 我这如果你也看到吗？如果发到网上的你要看的话，啊，这个年轻的这个叫杨华宇啊，他是个山东人，他住在北京，你说正住在北京，住在北京呢，然后呢，他啊大概九二年信了主以后呢，啊，他就啊就做，他家里呢是世世代代摄影的，他家老家山东人，结果他在那里的时候呢。啊，突然呢，他的爸爸呢，让他回山东的老家去接管他们在老家经营的摄影棚啊，这摄影的地方。结果呢，他就经过了很认真的祷告，回去了呢，啊，他就开始装修。但是装修到快结束的时候呢，那有人告诉他，你知道吗？这里要怎么样，整个得要搬迁了，要搬迁了。当然，他心里就很多的啊，很多的。很多的煎熬了， 对吧？因为啊，经过好好祷告的，为什么来到这里来开始这个事业了？结果呢，要搬迁了，也不知道哪一天要搬迁走，啊，在这时候他也不能做很多的啊很多的工作了，只能啊经营，只一般的经营了。在经营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他有很多的时间，这时候呢有一个啊有这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告诉他，这里有个老人，一个老人呢，他从另一个地方来，另一个地方来到这里呢，照顾一个。啊，就是无亲无故的人已经照顾了八年了，就是这个旭妈妈，这个白头发的这个旭妈妈，她呢啊，她本来是莱芜的莱芜人，莱芜我知道，不知道大家这山东的才知道这些地方，我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那边隔两个县几个县就是山东，隔一个县就是山东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吧啊，旭妈妈呢，她在这个。他在这个抗日战争的那个年代度过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童年，你知道吧？他六岁的时候呢，人日本呢侵略到山东地区，他的四位亲人呢在一天就在他的眼前都活活的被杀害，这样呢就给一个六岁的孩子呢带来很沉重的这个啊精神的打击，所以呢从此呢就造成他的精神失常。所以他在30岁之前过的都是疯疯癫癫的生活啊，结婚啊，生孩子之后呢，他还是疯疯癫癫，所以当然呢，他的家人就对他的逼迫那就可以想象了，因为他常常是打爹骂娘，然后呢啊，祸害庄稼啊，他的家人呢就想把他杀掉，但是呢，但是又不想让他说。比看着是别人杀的，就希望把他弄到山上去，把他推下去，让别人呢认为是他自己从山上掉下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旭妈妈经历一件不可思议的神迹，就是耶稣向他显现。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是耶稣，啊，他是一个白袍的人，啊，向他显现，啊，但向他显现，显现了之后呢，他的精神怎么样，就恢复来了。他在他后来呢，神都告诉他呢，是有人想要陷害他，结果呢，他赶紧的逃离这个村庄，事后却发现，觉得真的，他的丈夫呢，就想那天就把他杀死，你知道吧？从此以后啊，耶稣向旭妈妈显现了之后呢，就释放他脱离这个心灵的捆绑和痛苦啊，他就立志要寻找这位向他显现并医治他的神。他想，哎呀，这个神到底是他当然不知道是神呢，是吧？所以呢，他不惜代价就踏上征途，跨越啊数千公里，他从他老家山东啊走遍了大江南北，他甚至坐火车啊到俄罗斯的边境啊去寻找这位向他显现的神，他到啊每一间庙宇去啊，他都不放牛机会，他说无论拜过多少的偶像，他的心里啊都没有得到平安。他知道那些个都不是那位拯救他的神，这样他的寻寻觅觅寻了多少年呢？寻了二十多年，一直到50岁的时候，他才寻找到这位真神。有一次呢，他又坐火车出去，在火车上呢，他给另一位啊妇女让座，那妇女一看他这么好心啊，说你是不是信耶稣的呀？啊，徐妈妈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耶稣啊，是男是女他都不知道啊。这个妇人呢给他说啊，耶稣是谁？然后呢说你下去可以去到教会里去找到耶稣。当然他是没有文化啊，没有啊，什么都不懂，是吧？他就啊，他就去到山东的平原县，只有山东人都知道山东平原县是啊德州下面的一个县啊，平原县。结果他这从这儿下去呢，就那天呢正好是教会，正好是这星期日啊，教会里有聚会，教会里人啊里里外外都充满了啊，到处都是人。这个旭妈妈呢走进去来找耶稣呢，是吧？就仔细的观看教会里哪个像耶稣，就没有找到，一直没有找到那个记忆中那个穿白衣服的人啊。然后呢他最后呢走到这个牧师的面前说，我是来找一个好人的。那个牧师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好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罪人。哎呀，这个老人他的以为他要失望的就要走出去了，结果呢他一转眼就看见在墙上呢挂着耶稣的画像。那在中国的教会呢，中国的教会里常常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中国的我们信主的家庭也常常挂一个耶稣的画，常最常挂的就是耶稣啊抱着一个小羊， 看着白牌那个像，你知道吗？他看到耶稣的像的时候，他说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啊！从此以后，那个喜乐平安就进入他的心。他就在这个山东的平原县，他本来是莱芜的，莱芜在山东的东南，他是呢这次呢来到山东的西北。他在这里，你知道他是一个四处流浪的人，你知道吧？四处流浪的，我们真的很难想到，就是一个他就是个疯疯，就是要是外人呢就是疯子，知道了吧？他是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就睡到哪里，你知道了吧？然后呢，你知道吗？然后他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全的被翻转了。所以他受洗后呢，他就到临近的乡村呢去照顾那些被亲人遗弃的那些个人，对吧？在他家里呢，他给他们传福音，你知道吧？在他家里，他曾经送走了三个老人，送走三个老人，你知道他没有恩赐，他没有文化啊，但是呢，他却能读懂圣经，读懂圣经，你知道吗？当他七十，他是一直的知道，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呼召，有呼召。当他七十岁的时候呢，他知道这呼召来了。七十岁啊，我常常想，我们像七十岁的就想等着退休，回家养老去呢，是吧？可是他七十岁的时候，然后呢，神给他一个呼召，就是他到离开他自己的家乡，离开他自己亲生的儿女，他到一个200公里以外的山东的沂蒙山区。我想大家知道沂蒙山区是老革命根据地啊，他去了一个地方叫柴山乡磨磨墩村。你看一听的这个就是很原始的那些个，他进入这个村里呢，去怎么样？去照顾一个素不相识，而且是瘫痪的病人。这个瘫痪的病人比他还小三岁，比他小三岁，那是他七十岁，你知道吧？他住在什么？住在离村外边一个很小的屋子里。这个屋子呢，没有房顶，没有房顶。然后呢，他这个老人呢，这个照顾的老人叫范建秀，他呢他的儿女都不孝顺他，孩子都出去打工去了，没有人要他，他的自己一个人瘫痪在屋里。你得想想他的家，他的屋里是多么他是而且瘫痪，就是在这屋里吃喝拉尿都是，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旭妈妈就进入这个屋子来照顾他，不过照顾他那个老人还不接受他，你懂了吧？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想想啊，这个那个人就是根本都这个那个老人根本都不接受他。结果呢，到一个星期天的时候呢，这个范妈妈呢，她就离开这个地方去城里去聚会，去城里聚会。等她聚会的时候呢，她去这聚会的时候呢，耶稣呢走进了这个小破屋，走进小破屋，然后呢，耶稣照样是穿着白袍子。进来了。因为这个躺着这个范建秀这个老人是信耶稣的，他一看就知道是耶稣，所以他那屋里他都有便盆啊，很脏的，是吧？他的祥子拿着去扣住。耶稣走在他面前说：“孩子，你不用乞丐，我不嫌你脏，我不嫌你脏。”然后呢，耶稣呢还到山下去担了一担水来，给他烧了一壶开水给他喝，蹲在那里给他说话。从此呢，这个范建秀这个老人的生命也怎么样，也被改变了，也被改变了。所以呢，他们就等到他回来之后呢，这个他就开始逢人的讲说耶稣怎么样进入他的小屋。所以呢，从他们一块在一起，就是生活了10年的时间。这个老人从七十岁去，一直到80岁。这个他照顾那个人死了3个月之后呢，这个老人呢也被主接去了，也被主接去了。当他照顾到第8年的时候，当他照顾的第8年的时候，这个杨华宇这个姊妹就是进入就是回山东，正好因为他想开做一番事业呢，结果呢这个事业做不下去了，他就开始在7年多的时间来追踪拍这个整个的片子，花了7年多的时间，当然有一两年跟着这个老人，每天都是跟踪着他来拍他的什么，他把这个整个的故事呢拍成一个电影叫旷野之歌他获得了这个2018年在奥兰多，在佛罗里达奥兰多举行的国际基督教电影的得了4个 四个奖项，最大的一个奖项就是最佳的纪录片奖，而且是最佳的导演，最佳导演。不过现在你可能还看不到这个，看不到。在国内呢，只是说你要想看的话，都需要给一些人联系，那些个人带着片子来到这儿来放，他说第一场呢是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播放的，在耶路撒冷播放。那时候都是100多个人，他们看了之后，所有的人都跪下来，来认罪悔改，来认罪悔改。所以说我是想借着这个母亲节这个机会讲讲续妈妈。我们今天呢讲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仰望耶稣，仰望耶稣。你知道吗？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每个人的答案。耶稣是续妈妈的答案。当他自己活在那种疯疯癫癫的时候，耶稣一显现，怎么样？他的生命就完全的反转了。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你觉得你的人生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如果你找不到耶稣，你的人生的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不过如果耶稣一旦向你显现，你的人生的一切都会反转的，都会反转的。就像范建秀也是这样，是不是？他都那么老了，而被儿女抛弃了，他的生命该怎么下去？像这样的人可能活一个月，如果他爬不出去，你知道吗？他们饿到什么吃啊？饿到是白天不出去，晚上去没有吃的什么啊？去割草吃啊！你可以想想。所以说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你无论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如果你没有耶稣，你是找不到答案的。你有了耶稣怎么样？就有了一切。有了耶稣你就会得到医治，有了耶稣你就会得到释放，有了耶稣你会就找到生命喜乐找到生命喜乐。我们今天看我们的经节，在民数记21:4-9。我们知道这是这个故事发生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离了埃及。他们已经经过40年的旷野的生活，现在他们马上就要接近迦南地，接近这个应许之地了。你知道吗？他们刚刚在何尔玛经过了一次大的得胜，他们打败了那些攻击他们的迦南人。可是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妒神和摩西。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昨天的得胜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夸口。你不要觉得说我昨天我经历了 多大神的恩典，我明天就一定会得胜。不会的，懂了吧？不会的。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上升的过程。你知道他们已经经过40年的旷野了，你说他们应当学会很多功课了吗？学了很多功课了，但是还是没有学会。他说还是没有学会。神为什么让他们经过今天这个难走的路程？就是要让他们里面生命中真实的情形显明出来，显明出来。他们当道路难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抱怨。你知道40年旷野的生活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一个天然的生命，如果不被神触摸，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中，他们最大的失败就是抱怨，就是落在这个嘴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管着你的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知道吗？他们无论他们在旷野里抱怨了不止10次，懂了吗？不止10次。他们遇到任何的难处都开始抱怨。你知道吗？其实神最不喜欢听的就是人的抱怨。我想如果说抱怨的话我想这个续妈妈最有抱怨的理由了，是不是？她6岁的时候家里遭遇那么大的祸患，是不是？那时候神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可能都会这么想，是不是？所以说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他的特征就是好抱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好抱怨的人我们对神给我们的工作不满足， 对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没有满足，对神给我们安排的婚姻不满足，对神给我们的供应不满足，你是就啊，就会事事都要抱怨，事事都抱怨。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人生中所发生的任何的一个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是不是啊？就连徐妈妈，她的从小六岁的时候，家里经历那么大的灾难，都是神要她的生命中成为她见证的一个手段。有的时候我们难理解，是不是？我们难理解。要知道，你知道，就是说你人生中今天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来接受。不要再直直地问我为什么这样，你找不到答案的。但是你要相信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目的，有每个美好的目的。你要总是想想神啊啊啊，神给你的恩典，想想恩典。你可以，他们以色列人可以想想，是不是？他们一直的抱怨啊，没有吃的抱怨，没有喝的抱怨，喝的水苦也抱怨，走的路难行也抱怨，反正是没有肉吃也要抱怨。他们没有想想，是不是啊？啊，他们啊，在过去的他们走了40年，没有种地，是吧？没有打工，是吧？他们没有一个人饿死。他们啊啊，他们的脚上的鞋怎么没有穿破？衣服脚也没有肿，衣服也没有穿破。他们没有感谢神供应的供应，啊！可是他们呢，就开始不停的抱怨，啊！他们抱怨什么呢？啊，他们抱怨就说。啊，这个路难行，但是他们并不抱怨路难行。他说这里没有粮，也没有水，我们也心里也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淡薄的食物指的什么？玛拿。对，你说玛拿是神从天上降来的食物啊，可是他们看成是原文呢是没有价值的食物，没有价值的食物，是吧？他们说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儿来？我还不如死在旷野了呢。我们在旷野，我们不如在埃及呢。我们在埃及啊，过的生活更好。你看到吗？这些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埃及已经40年了，在旷野已经劳练这么多久了，他们埃及已经远远的，还能不能回去啊？不能回去了，不能回去了。可是他们的心怎么样？还一直的怀念着埃及，怀念着埃及。啊，怀念埃及，就跟我们啊，很多中国人似的。我们来澳洲之前也是这样啊，我们怀着很多的兴奋，哇，终于啊不在中国待着了，是不是？很多人这样来到澳洲后就再也不跟中国人接触。我以前遇见一个知道一个人，他来到澳洲以后，我终于啊脱离开中国了，给中国一刀两断，懂了吧？啊，他自己一个人住到外州的外国人的区，他吃外国的食物，过外国人的生活，你懂了吧？哎，因为他对中国那一套怎么样，就深恶痛绝了，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很多人来到澳洲啊，来到澳洲，但是怎么样，澳洲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不是啊？面临这么的难处，又开始怎么样给家人抱怨了，你为什么天天逼着我出来，是不是啊？不如回去呢。我们这里有好多人，你知道吗？丈夫一个在这里，一个啊，夫妻两个人，一个在这里，一个那里，一直在互相争啊，欢迎争，很痛苦，过着很痛苦的生活。这为什么来这里，是不是啊？他们这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忘记了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欺凌，是不是啊？忘记了神给他们的应许，说我要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呀，你懂了吧？这些个都完全的忘掉了，忘记了神的作为。他们在埃及已经400多年了，根本都出不来的，可是神为了让他们能够出埃及，能够降下实在在埃及，分离开红海，他们才能够走出埃及来，是不是？他忘记了神到如今一直丰盛的供应，40年来天每天从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他们不许，也是我们现在说我没有见到神，他们每天看到神的工作，懂了吧？因为每天云柱火柱就在上面，即使每天有这样的见证，如果一个人的心里不会被改变的话，他的心里还是一个没有神的人，他心里还是一个充满老我充满自己的人，是不是啊？他们啊，人虽然旷野，心还在埃及，是不是啊？就像我们似的，我们虽然我们的人啊，是虽然是已经是信主的人，可是我们的心还是恋慕这个世界，想着世界的好处， 是吧？如果不来服侍主，我在世界里有什么什么的好啊？得什么什么的好处？也许他们的心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埃及，你知道吗？啊，埃及，就是我们是这样啊。我们虽然跟随着主，总想着世界给我们的好处，我们不知道神要把我们带到怎么样，带到一个永远美好、光明无比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跟随主这条路上来走，也是常常的抱怨的话，怎么样？也是，如果你手扶着理想后看怎么样，你不能够进神的国的，不能进神的国的，嗯，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里，或者死在旷野。你知道他们真的愿意死在旷野吗？他们不愿死在旷野，他们就是那个可怜的老我在这里发作，懂了吧？在这里发作。当一个人他的老我，他的肉体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什么苦读啊啊刻薄的话都说得口，说得口。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是这样，被主呼召来走一条天路，我们必须有更新的心思和意念，有更新的生命，我们才能走到那个荣耀的境地啊。你想这个，你想这个徐妈妈是吧？那她一个人被神呼召，70多岁了，离开自己的儿女，到一个几百里地之外，没有吃没有穿，去照顾一个素不谋生的瘫痪的比他小的人。如果我们想想我们每一个人，我承认说我自己没有那个生命，你真的到那去你活得下去吗？饿了的时候都出去割草吃。你知道吗？如果神呼召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路你是走不到底的，早晚会被蛇咬死，不是被蛇咬死，就是倒闭旷野，就是倒闭旷野。就可以看出来说，神为了爱我们，把他的生命都赐给我们，懂了吧？但是我们，神呼召我们要给他去永远同住，可是我们是更爱我们自己呢，还是更爱神呢？其实说白了，我们更说白了，更多是为自己考虑，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啊，并没有为神的啊，从神那边来看我们今天的境况，是吧？我曾经读过一句话，说所有觉得受伤的人都是缺乏赞美的人。当你感到不满足，感觉到抱怨的时候，怎么样？就开始感谢神，就数算神的恩典，你才能抵住那种抱怨。啊，你知道他们啊，因为抱怨，所以很快就尝到这个埋怨的后果。第六节说，耶和华是火蛇进入到他们的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他们领受神长大的恩典，他们不但不知感恩，反倒忘恩负义啊，发起怨言来，你知道吗？结果导致魔鬼的攻击，导致这个蛇是魔鬼啊，蛇是魔鬼的预表，结果神呢就兴起环境来，就让这些蛇进入他们中间咬他们，啊，被蛇咬的，我可以确定，被蛇咬的都是那些没有信心抱怨的人。你知道火蛇是这个魔鬼的预表，它一直的在进攻我们，它一直呢，你知道吧？当它的还在没有这些人还没有在啊被蛇咬之前，那个灵界的那个蛇已经在攻击他们了。据犹太人传统啊，说这次的抱怨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最后的叛逆，也是最大的叛逆，因为在西奈山呢。那里有好多的蛇，好多的蛇。以色列人和埃及呢都怕蛇，这个被蛇咬了啊，过不了几天怎么样，就要死掉了。啊，一开始剧痛啊，被蛇咬了，然后慢慢的都会啊，就会折腾而死。不要说这个被蛇咬，我上一次被一个麻风一咬，一个很大的麻风蛰了，哇，这个疼啊，就是很难受啊，你知道吧？很快的肿起来，就是一个麻风，你的想象更何况说被蛇咬。是不是当一个人啊被蛇咬的时候，他的死已经是注定的了，那是都是毒蛇，是吧？毒蛇一旦这个毒液进入人的身体，就会像火烧一般。我那次被这个麻风咬了以后啊，这个整个的啊，这就肿起来啊。你说被蛇咬啊，这个蛇的毒液进入他的动脉，然后呢，对他来说啊， 是死亡已经是一个注定的事实，说白了他已经是死人了。在旷野里没有医生，是不是？那是没有医生，没有一点办法，等待的只有死亡，等待的只有死亡。你知道这个蛇呀、啊，这个被蛇咬的人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蛇咬的人，都是咬的人啊。因为人啊，最初的时候就是亚当夏娃不满意神给他们的安排，是不是 啊魔鬼借着他的谎言摇动了亚当夏娃对神爱的信心，他们吃了神不让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罪就进入到这个人类，死亡啊就临到世人。罪的毒液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我们可以活70岁80岁啊，甚至100岁，但是怎么样，每个人都是注定要死亡的人。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吧，是不是啊？你来跟随我，不要看今生的事情，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跟随神，你才是真正划算的人啊。我们很多人觉得聪明，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跟随神，你不是聪明的人。你觉得那些跟随神，他们又没有命又没有力，人又挣不到那么多的钱，那才是真正的聪明的人。很多时候，哎呀，我们想，哎呀，跟侍奉人这么难，就让我们的孩子去走世界的道路吧。你知道吗？你是把你的孩子推到火坑里去了。要为你的孩子祷告，让他来侍奉神，将来在那个荣耀的国度里，他真正的享受永远的福分。你觉得，哎呀，我这一生我吃的好喝的好就够了，你是瞎子，是瞎子。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啊，当他们这个受攻击的就是抱怨。其实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啊，当你心烦意乱、焦躁不安、无着无落、坐也不是、站着不是的时候，那时候是怎么着啊？在灵界里已经受攻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啊，要起来要赞美神，要赞美神。如果当你莫名其妙的前一天还很好呢，这一天啊、哦、心里也烦躁，也不知道莫名的那种烦躁焦虑或者什么的，这时候你怎么样？要赞美神。如果你要赞美神的话，魔鬼的进攻啊就退去了。那我们看第7节，说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开始为百姓祷告。你说这个当啊，以色列人被蛇咬了之后才想起自己的罪来啊，当他们承认说我们有罪了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就要拯救他们。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任何的时候你无论啊堕落到什么的时候，什么样的地步，你只要回转归向神，神的恩典马上就临到你。你不要说哇，我今天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神还能拯救我吗？神能拯救，无论你堕落的多么深，神的恩典比你堕落的深度还要更深，知道吗？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状况，神希望的是我们每个人回转。当以色列人他们有了麻烦，走投无路，无能为力的时候，呼求神，神就要来拯救他们。神，然后第8节，神对摩西说，你制造一座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那神的救法来了，干什么呀？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木杆子上，杆子上我想那个时候的没有铁杆子，是不是？只是木杆子啊，凡是被蛇咬的，你只要望一下这个铜蛇就必得活，就这么简单。人的犯罪堕落是从什么呀？怀疑神的爱开始的。亚当夏娃怀疑神的爱，所以他才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懂吗？同样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为什么抱怨？他们就是不相信神的爱他们。同样是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就是你不相信说神今天即使给你的难处也是给你的恩典。 所以说你要想回到神的身边，要想得到神的拯救，还必须重新的再相信神的爱。从开始相信神的爱开始，必须相信神的话。神真神说你什么也不去做，你就做一个做一个过条火蛇，你挂在杆子上，你所有无论谁受伤，你只要看一看这个蛇就能得到拯救。那神不是要他们的好行为，懂了吧？拯救是出于神的好行为，拯救不是出于我们的好行为。我们每一个人，你无论做得多么好，我们所行的义都是污秽不堪的破布。神要我们不是要我们的好行为，神是要我们相信他，真正的相信他，相信他的话语，不怀疑他的话。神是爱，他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神让我们走过一天艰难的路，不是要害我们，不是要不是要苦待我们，而是要熬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被塑造成熟。所以神啊，对神的信心，恢复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就是让他们来相信神的爱。任何一个被蛇咬的人，以色列人只要一望这个铜蛇，怎么样就得到医治，就得到活。其实并不是说这个铜蛇有什么能力，因为你知道吧，这个蛇呢，其实到了几百年之后，西西家那个时候，那以色列人还向那个铜蛇烧香，结果西西家呢就把这个铜蛇砸掉了，懂了吧？不是这个铜蛇能拯救他们，而是怎么样相信神的话能拯救他们。能够拯救我们的不是别的，乃是听神清楚无误的话语。神怎么说你就照着他怎么样去行，你就一定能够得到痊愈，能得到医治。如果有人说哎呀我才不忘呢，是不是？怎么可能忘完这个蛇我就得到拯救，我不忘。他不忘的结果就是死亡，是不是？他就是用他的理性，用他的想法来正面的拒绝神。你说这个铜蛇挂在杆子上，立在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地方，每一个受伤的人都可以望得到这个铜蛇，没有一个人有借口说我看不见铜蛇，也没有一个人说我爬不动，我已经不行了。因为不需要，你不需要努力，你只要看一下就够，只要望一下就可以。他不是要是看我自己，哎呀我的伤口有多么深，你不用看，也不看哇我已经流了这么多的血，也不要看你自己肿胀的能有多么高，也不要靠你的感觉说啊我里头用火烧火燎已经快死了。不管怎么样，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不管你自己的环境，你只要望，你就可以活，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不忘的话怎么样，就注定只要去面对死亡了。被咬的意思的人就是要来听神的话，来仰望这个铜蛇，仰望别处是没有用的，是不是？你不能看摩西，摩西也不能拯救他们，摩西不过是一个神的代言人。我们知道铜蛇在这里预表的谁啊？预表的耶稣，是吧？铜代表的审判，蛇呢代表的罪恶。有很多时候我也不能理解说为什么耶稣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用铜蛇来预表蛇是代表的罪恶。耶稣虽然有罪人的形状，却没有什么没有罪。同样铜蛇也是这样，铜蛇虽然是蛇，但是铜它是没有毒，铜蛇是没有毒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审判，是不是代表铜？所以呢以色列人在外面的祭坛都是铜的，铜祭坛呢、那个铜祭坛都是天天在火中金属熬烧的，懂了吧？罗马书8:3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就是那蛇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让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铜蛇没有毒，耶稣也是讲虽然有罪人的形状，却没有罪，却没有罪。所以说 我们知道，同样说，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就是这样：摩西的旷野怎样举设，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知道啊，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神就做了啊将近1500年以后的预表，就是耶稣要为世人的罪而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拯救，是吧？我们不需要仰望教义，不需要仰望天使，不想仰望教会，不想仰望属灵的人，所有的这些人在你的拯救上完全没有益处，都无济于事的。如果你看到了任何的啊别的东西，没有看到耶稣的话，你还没有得到拯救。所以我们每个人的需要要超越一切的人事物，来单单的来仰望耶稣。很多人，有的人说，哎呀，我说为什么不去教会了，啊，教会里怎么怎么样，是吧？他开始就说教会的好处，那个不是。你来到教会要超越人一切的限制，因为所有都是罪人，你来能够，如果你在教会里能找到耶稣，你就找到了永远的救恩。你知道，再不好的人相信耶稣他就可以得到拯救，是不是啊？再好的人如果不相信耶稣怎么样啊？他注定是要灭亡，注定什么啊？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是能来仰望耶稣，你只要真正的来仰望耶稣，你就可以得到拯救。每个人都来呼召，都来亲自来仰望，你不能给别人望一望，懂了吧？这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啊，信心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悔改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救恩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替别人做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必须亲自建立跟神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啊，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懂了吧？啊，我们的父母不能帮助我们，我们的儿女不能帮助我们。牧师传道人也不能帮助我们，我们也不能从别人的信心中得到生命，我们更不能靠别人的信心活着。嗯，你知道啊，我以前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父亲到我那里，到我们家里去，他们家去，你知道吧？啊，他那时他得了一种病啊，就是很多年的病，你知道吧？啊，然后呢，每天晚上都一直咳嗽，很厉害，你知道我在旁边，他都能把我咳嗽醒。每一次他一咳嗽的时候，我就奉主耶稣的命捆绑魔鬼。你说我一祷告呢，他在隔壁马上就停下来，你知道吧？打算马上停下来。然后呢，后来有天晚上他夜里又咳嗽呢，我就因为每天都这样嘛，我走过去，我说你要叫耶稣啊，你要呼求耶稣啊。圣经说凡是呼求你耶稣的，就必得的拯救。你要叫耶稣啊。他说哎，你给我叫就好了，知道吗？我叫是我增加我的信心，你不叫你还是得不着的。不过到后来他真正的读圣经祷告，后来呢，他真正的得到了医治，懂了？他真正的得到医治。我们现在就说，我们的啊儿女的信心不能救我们，我们父母的信心不能救我们，你必须自己对神有信心，你才能得着拯救。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是不是啊？现在就是，哎，我们就是要来相信耶稣，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我们知道很多的人的时候啊，都想着靠自己，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你不需要神的工作，耶稣说已经成了，在十字架上挂的时候，耶稣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耶稣已经做成的工作，不需要人加点什么，只要。你被神呼召，你来自他的面前，你不要说我觉得不配，也不管你犯的罪有多大，你不管你犯的罪有多远，也不管你离神有多么远，你住在地极的人仰望耶稣，你都能得到拯救，得到拯救。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啊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大部分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尤其是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觉得啊，灵程路上啊，艰难坎坷，灰心疲倦，啊，觉得背着的十字架怎么样，沉重难担的时候，怎么样？重新的来仰望耶稣，重新仰望耶稣。很多人可能走到一段黑暗的时候，开始怀疑神的爱，有的时候没有埋怨， 口里没有说出来，但是里面的境况怎么样，神都知道。我们可以说，借着我们今天讲到，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再重新的仰望耶稣，抬起头来，你只要再次的仰望他，神的恩典还会怎么样，再次的领导你。你有忧虑重担吗？你要仰望耶稣。你有疾病困苦吗？要仰望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渴慕，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满足，找到满足。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路，你知道吗？不管你现在在属灵上到什么样的地步，耶稣还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没有一个人会仰望主，他会死亡。一个人即使到死了，就像那个十字架的强盗一样，在那个时候他来转脸求耶稣的嘛，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就拯救了他。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懂了吧？耶稣就是光啊，你只要转向光，你只要你的脸转向耶稣，你就看到光明，就看到盼望，看到喜乐。也没有一个人他不仰望主会得到拯救，不管你的属灵的素质多么高，啊，你不要说啊，我祷告多么有力量，是不是？我多么有恩赐。什么时候你的脸背向主的时候，你的脸背向光的时候，你就走在黑暗里，是不是？但是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境地，无论你的环境多么的难熬，无论你自己在灵里落在多么的深的黑暗里，你只要抬起头来仰望耶稣，怎么样？他立刻就使你的黑暗转为光明，转为光明。再是没有难成的事，懂了吧？没有一个疾病神不能医治，没有一个难处耶稣不能解决，没有一个痛苦圣灵不能担当。只要你仰望耶稣，你的一切都会在主里面得到更新。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啊，借着今天的啊这段经文，再次的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我们这个旷野的道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就像这个旷野之路这个电影一样，主啊，旭妈妈走过她很深的旷野的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也走这条旷野的路，因为我们的家不是在这个世上，我们的家乃是在天上的。我们知道我们走在这个旷野的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尤其是当我们的弟兄姊妹落在灵里的黑暗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抬起头来，来仰望耶稣。主耶稣，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的恩典就来照临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今天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显现，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上次说过，说耶稣说啊，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每一个真心爱主的人都能看到主的显现。主啊，我们求你今天向我们显现，向我们的心灵说话，让我们真正的仰望你，再重新得力。尤其是我们中间有疲倦、软弱、灰心、失望的弟兄姊妹，求你来怜悯我们，叫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脱离一切的怨言，让我们不断的求告你，直到凡求告主名的一定会得到拯救，凡仰望你的脸上必有荣光，凡是等候你的我们必不至于羞愧。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能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用你的圣灵的恩膏膏我们，让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能靠着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